以弗所书六章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谢谢你，我要做你永远的小孩。
良友电台与你一起从圣经的话语中学习教养儿女的智慧。
你好，你好，
你好，徐弟兄，是的，很高兴啊，今天来电话，你有什么事情呢？
就是教育孩子的方面啊，因为孩子他现在是上初一了，跟他沟通起来的话，方法可能有的时候不对，我就感觉孩子现在一些的心声，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的事情，不太愿意跟我们大人讲了，而我们就揣摩不到他心里在想什么，或者他是有什么要帮助的。不像以前小学的时候那么爱跟你讲话。
首先呢，我觉得有这么年轻的爸爸来电话咨询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的关系，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很难得。你家是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啊？
两个，还有一个小的，小的现在上幼儿园大班了，六岁了，大的13岁了，男孩。
哦，儿子，那小的是女儿吗？
女儿，女儿。
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对老大跟老二的教育的方式会不会有一点不同啊？
平心里面讲是有一点的，自己感觉不到，但是做完之后感觉，哎呦，这个好像对老大不公平。就是以前认为就是这样啊，你这么大了，这个应当要爱护这个妹妹啊，怎样的给他讲一些道理啊，就是他们有些争执的时候，以前会是一直的训老大，现在嘛两个都训，现在小的嘛他也知道一点点道理了，我也给他讲一些的道理。
我觉得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省察是非常宝贵的。那我常常在节目里面也讲，或者是我有机会跟一些年轻的父母沟通的时候，我也会说，其实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我们做父母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呢，老大呢，因为我们没有经验，所以呢做父母的就会特别的紧张，而且呢对孩子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。但是生了老二老三之后呢，就发现没有老大那么紧张了，所以我们自个儿也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对老大就是有一些不公平。老二呢是很聪明的，老二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姐姐在前面，所以呢他知道大人的所有的集中力在老大的身上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想尽办法讨父母欢心，把注意力就是放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呢，要不断的去学习。
我该怎么对你说？你眼睛在闪烁。
老大，你说他现在到了13岁，进入初中1年级，你也感受到他已经进入了这个青春期了，对不对？
是，以前的时候你讲他没事的，他看我就不敢表现出来，对他妈妈就会进了门把门摔一下呀。就是那种，我虽然没讲话，就是我就心里不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我要鼓励你，你要跟你的妻子两个好好的坐下来。为什么老大会对妈妈赌气呢？是不是妈妈在处理事情上面不公平？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听一听孩子他怎么想，要让他能够把心里的感受能够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。另外，我们做父母的呢，一定要好好的学习，不是说自然就会教育孩子了，要按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要去认识他们的特性。比如说他现在已经进入反叛期，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了，他自个儿也在找自己的定位，但是呢却找不到这个定位的时候，他自己心里面也是很烦躁的。我觉得我们要多看一看进入这个年龄的孩子，他身体心灵方面各方面的需要，贴近他的需要去跟他沟通跟交流。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不能再用命令式的口气跟孩子说话。
看着你失落，我陷入漩涡，不想再啰嗦，生活的泡沫雨点在坠落，镜子被打破，破碎的轮廓是你的执着。
上一个礼拜，那我跟他说你这样出去到晚上再回来，中午不回家吃饭，爸爸妈妈会很担心你这个不吃饭对身体不好。按照我的这个脾气上来的话，我说你今天晚上肯定要挨打，因着爸爸妈妈也很爱你，你也大了，但是我给你这次的机会你要记住了，不可以以后再有这种情况。你出去要打招呼，我要自己下去玩一会可以的，走时间回来。我就给他这样大概讲一下，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我说我就会发怒，就会惩罚你这样的。隔了一个礼拜他记住了，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他就出去了，到了下午回来，我那个怒气上来了呢，就没有压住，就像好像尺子那样的屁股上面打了他大概15下，打得他也是哭得来，我也很心疼。当时我想如果言语上去好言相劝的话，我想着可能不太管用，打完他我就心里面也很难过，但是我想不打嘛，他以后可能还会再继续的犯，打了嘛你不知道对他心里面会不会造成伤害。我说那你今天晚上不要吃饭了，你就站在那边反省。他就哭完就不哭了。我们睡觉之前他倒了一杯水问我说爸爸你要不要喝，他看到我也很生气了，我说我不渴，那你去喝吧。到第二天我看看，又也打出来那个印子出来看了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我心里蛮心疼的，这不是有点太过激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我就想打电话来咨询，怎样的来与孩子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。
好了，停了，别哭泣，争吵的意义只能够是伤透自己。
我是鼓励你哈。我们尽量的不打孩子，当你打了孩子一定会对方受伤的，你自个儿也是会难过的，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才打。但是打完了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要和好，因为你不是针对这个人，而是针对这个事情，他事情做得不好嘛，
是的，是的，
对不对？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呢，打完了之后你要跟他和好，告诉他说爸爸实在是逼不得已才这样打了你，但是呢爸爸心疼你的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疼，我也是很疼，所以呢爸爸要跟你再一次的说，我们下一次一定要守住一些原则，然后呢把他抱在怀里面，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孩子，医治孩子。我们要给孩子要有一个界限是对的，像你所说的，下一次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先通知我讲一声，不然的话我会生气的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如果孩子没做到的时候呢，你呢就不应该先打他，你应该能够沉得住气，先听一听他为什么没有通知你，你要给他机会。
我给他机会了，我说给你5分钟够不够，让你陈述一下这个经过，你要找到足够的理由和原因能说服我，可以的话我认为这个理由妥当的话那我就不打你。他也很害怕，就当时说话我都感觉到他那个语气都变成掉了，然后就慢慢的陈述。我感觉说服不了我，他说是因为别的同学就是说那你中午不要回去了，我说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是不回来吗，你忘记我怎么跟你讲的了吗，就是我那个时候火就压不住了，就火就上来了这样子。
好，如果他说因为同学的缘故怎么怎么样你觉得不合理的话，那你要帮助他看到问题在哪里，下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问题，然后再去处理。你说爸爸觉得你做的不好，所以我还是要惩罚你。我们约法三章，把话讲到前面，当孩子口服心服，觉得自己真的是做的不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才打他，他心里面也不会受那么大的伤。当孩子他解释了，但是有一个地方他做的不恰当的时候呢，那个是不合理的，那你呢就告诉他说爸爸觉得这个你应该不可以这么做的。但是呢你不单纯是告诉他不可以，你还要告诉他可以的方法是什么，那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学到功课，下一次再发生同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我可以这样去解决问题，比如说我发个短信给爸爸，或者是我留言给爸爸，大家没有直接沟通，但是也自起码我交代了一下嘛。我们呢常常跟孩子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，却忘记了告诉孩子可以怎么去改善， 这个改善的方法要引导孩子，这样孩子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去成长。我觉得你的孩子非常好啊，因为刚才你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他又拿了一杯水问你渴不渴，哇，很难得很难得，一个小男孩
很难得。是的，我也很感恩、
啊、
就是当时我就也是心里面去揪了一下，我说这个孩子他就没生我的气嘛，他如果生气的话，很生气的话，他也就不会做出这种举动出来。
爱是一个动词，不只是一个浪漫的传奇，
信耶稣的话可能也不会去深究这个问题，自己一直也是在反省这些很多的问题。以前他小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去陪他呀，我现在也是在开那种集装箱卡车在跑车，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睡了、
哦、
走的时候他们还在睡，我老早就走了。
嗯，
嗯，可能对他们陪伴很少。现在就是孩子已经青春期了，他如果再过个三两年的话，就慢慢的就更大了。到时候你想再与他建立这样的关系，就他就不理你了，我感觉他就不需要你了，就不理你了，他就有自己的心里面想的一套了。
嗯，是的，孩子是越小的时候越需要父母，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赚了钱就是对孩子好，而是陪伴是最好的礼物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跟你这样的一个互动呢，我想指出三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孩子做的不对的地方呢、嗯、我们不单单说告诉他不可以，还要告诉他怎么样改善的方法。第二呢，就是请你下一次呢，就是在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去体罚孩子。你的怒气呢，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的时候呢，常常会做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，会让你后悔的、
嗯、
所以我们要平静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。第三方面、
嗯、
那老大跟老二呢，你要帮助老大让他建立一个老大的形象，然后呢告诉老二、
嗯、
他是我们家的长子，那哥哥会疼你爱你的，但是你呢一定要听哥哥的话、
嗯、
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、嗯、你就要完全的顺服哥哥。你给他建立这样的一个位分的时候呢、
嗯、
这个家才能够和谐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小的他就会常常过线的去争一些风头啊，然后呢得到父母的一些宠爱的话、
嗯、
那这个家就不和睦了。
嗯，好的。
嗯嗯，那我鼓励你不单单是好好的听，如果是有任何问题的时候继续的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吧，好不好？
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不客气不客气，我们也为你祷告，为你们这个家庭，你们年轻夫妻有一双儿女，为你们的亲子教育祷告。
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做长度，我生在何处都不会迷途，我要稳稳的幸福。这是我想你。